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小，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。这里是第五课，会幕以基督为中心来理解。平纳国家公园位于伊拉特跟尤特瓦塔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中间。平纳国家公园里面满是各具特色的奇石，所以它又称为平纳巨石公园。这些石头色彩缤纷，层理分明。这是有名的漩涡丘，这是有名的蘑菇头。这些石头由不同矿物质组成，它们是属于沉积岩，风蚀或暴雨将它们雕塑成一座座形态殊异的巨石。它们屹立于辽阔的旷野地，其构图阴影面和物体面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来到廷纳国家公园，看到这些石头，你自然而然地会惊叹上帝造物的奇妙。廷纳巨石群中最有名的是所罗门石柱，它就好像是圣殿的亚金和珀阿斯铜柱，高达50公尺。所罗门石柱这里是世界已知最古老的铜矿场，是当年所罗门采矿的地方。列王记上第七章有记载，所罗门王要盖上帝的圣殿，那其中圣殿要用到很多的铜制器具，铜柱、铜海、铜盆、铜铲、铜盘，铜的需求量令人咋舌，极其可观。埃及人比所罗门王更早在廷纳这里采矿炼铜。公元前3500年，埃及人不仅在这里采矿，并且用驴子将炼好的铜块运送到天然良港伊拉特，再经过海运出口。古代就已经有国际贸易了呢。所罗门石柱山脚下有公元前13至12世纪的哈索神庙遗址。所罗门石柱的山壁上刻着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3世进贡哈索女神的石刻。哈索女神是古埃及最重要、最普遍被人膜拜的神明，她主持音乐、舞蹈、美貌及快乐，她也掌管妇女生小孩的安危。哈索女神的外观是牛头人身，母牛的头顶上顶着一颗圆圆大大的红太阳，她是矿工膜拜的神明。这里是矿区，铜矿区，所以呢会有神庙建在这里。哈索神庙的遗址的大小跟以色列会幕占地面积差不多。敬拜的核心处是神龛，这个地方有哈索女神像，右侧有献祭的石槽跟石桌，左侧有大小不一的砾石。考古学家判定这样的庙是棚庙。棚庙的棚就是帐篷的棚，以色列人的会幕也是一种移动式的棚庙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00多年，处于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，上帝要给他们一个有别于异教的全新信仰，乃是透过使用当时以色列百姓所能理解的宗教元素来阐述他自己。廷纳铜矿区还有留下来许多古代的石壁画。这个壁画画的是女人生小孩，这个是妈妈的肚子、子宫。这个壁画画的是骆驼的商队走向绿洲，这个是棕榈树。这个壁画画的是猎人在射杀野山羊，这里可以看到这山羊的脚。这一只是小野山羊，所以它的脚比较小。那刚刚看到的壁画的野山羊，它的脚比较大。这个图画画的是，这个是小船，然后滑向这个大的商船。那这边也有骆驼载着货物。这是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3世的椭圆形图案。那里头述说的是他是太阳神瑞之子。这张石壁画很可爱，是母骆驼在喂小骆驼喝奶。这些石壁画可以让我们了解 该地区曾有过的各种文化、宗教仪式和人民生活的工作方式，甚至还可以了解当时的动植物生态。哈索神庙是棚庙的形式，那距离哈索神庙不远之处就是会幕研究中心。以色列的会幕也是一种棚庙的形式，那这里是根据圣经的规定1:1的比例所建筑。这是燔祭坛，是用皂荚木所做的。那这个坛呢是四方的，长五咒，宽五咒，高三咒。在坛的四拐角有四个角，与坛接连在一块，然后用铜包在里面。这是从上方看燔祭坛，燔祭坛的这张网也是铜做的，是铜网。这是洗涤盆，就是盆座，是放在会幕和燔祭坛的中间。这个盆里面会放水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盆里洗手还有洗脚。他们进会幕就是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须要用水洗干净，免得死亡。那洗了手和洗了脚就不会死亡，这是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洗涤盆和盆座下方的铜盆其实应该是要跟燔祭坛放在一起比较好。那这个铜盆的作用是要收燔祭坛上面的灰。这一张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出燔祭坛、洗涤盆还有会幕之间的关系。那洗涤盆是位在燔祭坛还有会幕的中间。会幕里面分为圣所还有至圣所。这是约柜，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。那它是用皂荚木所制作，柜长110公分，宽66，高66。那这边是用纯金包裹。另外上帝又吩咐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要连接在一起，合成一整块。两个基路伯面对面张开翅膀覆盖着柜盖，那柜盖另外也翻译成施恩座。约柜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十诫的法版，一个是陈玛纳的金冠，还有亚伦发芽的杖。从旧约的角度来看，玛纳其实提醒着我们上帝的供应必定足够，我们其实不用靠自己的力量过分打拼，这样子人生一路走来会十分辛苦。那亚伦的杖呢，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就是上帝其实他按他的心意来拣选服侍他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并且完成所交付我们所做的事。玛纳和杖我们还可以用耶稣基督为中心来理解，因为举凡各节期、月朔和安息日的活动，以及旧约律法所列宗教礼仪方面的规条，都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，这是哥罗西书2:17所讲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来理解玛纳，它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天粮。亚伦的枯杖发芽则象征从死人中复活，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大祭司，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成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。这里是会幕的圣所部分，可以看到有金灯台，还有烧香的坛，还有供桌与陈设饼。金灯台用的油是最好的橄榄油，亚伦和他的子孙要为这个金灯台点灯，这个灯要在上帝面前从晚上到早晨都亮着。以色列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必须永远谨守这命令。这张是供桌，上头放着12张陈设饼。供桌是由皂荚木所做，长88公分，宽44公分，高66公分，是用纯金包裹，并且在周围镶上金边。桌子上呢，也是要用纯金罩盘子、碟子，还有奠酒用的壶跟杯。这是烧香的坛， 亚伦在这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，每天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这个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这个坛上不可以奉上其他的香，也不可以献燔祭、素祭，也不可以浇上奠祭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这个坛上的角，这边有四个角，在这个角上行赎罪之礼。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。利未记有记载，人若犯了罪，不仅要承认所犯的罪，也要负起犯罪的责任。无论贵贱贫富，一旦犯罪都要行赎罪祭。以色列人若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，得用牛和羊做赎罪祭。烧香的坛也是用皂荚木所做的，那也是四方的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两肘。这边也可以看到铜做的铲子，还有铜盆。那这个铜盆呢，也是用来清烧香坛的灰。让我们再重新看一次烧香的坛，四个沾了血的脚。我们来重新的来思考，赎罪免费。我们三不五时都会犯罪，如果我们活在旧约时代，我们实在是要花很多的钱来赎罪，而且这些赎罪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如今因为耶稣，上帝的羔羊承担我们的罪，替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赎罪免费的恩典。这是会幕圣所里面大祭司还有祭司的模型。那他们身上穿着呢，不是一般的裁缝师能做，上帝特别吩咐要找厉害的名匠才能做。那他们做身上的衣服有胸牌、以弗的圣衣、外袍，有刺绣的内袍、礼冠，还有腰带。和合本特别说，这些裁缝师他们的心中是有智慧的，是被上帝的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这样的人才能来制作大祭司和祭司的衣服。上帝特别吩咐要拿两块红玛瑙，分别刻上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按照他们的出生次序，每一块宝石刻上六个名字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。那这边他这边弄错了，应该是先以撒加，然后才是西布伦，然后以撒加这边也少了一个右呢。这个是大祭司的胸牌，然后它的形状是四方的，胸牌上面有四行的宝石。第一行镶上的是红宝石、黄玉、红玉，第二行是绿宝石、蓝宝石和钻石，第三行是紫玉、白玛瑙和紫水晶，第四行是绿玉石、红玉髓和碧玉。这些宝石都要镶在金座上，十二块宝石每一块都要刻上雅各一个儿子的名字，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族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是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、亚瑟、拿佛他利、约瑟、便雅敏。那他这个是没有按照次序的。上帝说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要佩戴这刻着十二支族名字的胸牌，这样耶和华就永远记得他的百姓。另外呢，这个胸牌里面还有乌灵还有土名，乌灵和土名的功用是用来了解上帝对他指明的意象。祭司的外袍要用蓝色的毛线缝制，袍子的底边周围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深红色的毛线做石榴，并用纯金的小铃铛间隔着。那亚伦在执行祭司职务时必须穿这个袍子，当他进入到圣所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会听见这个铃铛的声音，这样亚伦才不会被杀。这个厚重的幔子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用的，那它代预表着基督的身体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耶稣爱世人，为我们的罪舍命，献上他自己，以遮盖圣洁上帝对罪恶的义怒。施恩座预表耶稣，玛纳预表耶稣，亚伦发芽的杖预表耶稣，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预表耶稣基督，所以会幕中的许多事物都可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理解。谢谢耶稣，他是这样爱我们。